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州食品管理局最近召回一批进口的 appetizer 果汁饮料，原因是其中的棒曲霉素含量过高。我邀请新南威尔士州大学食品科学系副教授赵健博士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棒曲霉素。
棒曲霉素呢，它就是一种这个霉菌毒素啊。那这个霉菌毒素呢，当然就是由霉菌产生的，实际上主要是这个青霉菌它产生这个棒曲霉素。你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喷尼西林，对吧，实际上就是也是青霉它生产的，但不是一个种的青霉，种的属于这个青霉素。棒曲霉素呢，就是说它是由这个青霉素的一些霉菌产生的。我们就是经常会在这个水果上发现这个长霉了，对吧，尤其苹果啊，有时候这个橘子啊，放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现它长霉了。那种霉大部分都是青霉，因为也可以看得见它的这个颜色略微带点绿或者发青的一种颜色，对吧，那个基本上就是青霉。这种青霉的话往往就可以产生这个棒曲霉素。
这种普通的这种果汁饮料是瓶装的，为什么它里面会有这种棒曲霉素呢？
青霉啊，还有其他一些霉，但青霉是比较主要的，它是非常容易在这个水果上面发生一些感染，然后在上面开始生长，这我们可以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得到，对吧。
嗯。
那么在这个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呢，就是说你这个水果一般采摘水果的时候天气都比较热啊，都比较温热的湿热天气，这个霉菌增长是非常快的。在采摘的过程中，如果你不能很快的把这个温度降下来，这个霉菌可以增长很快。所以在这个生产环节，实际上有很多这个水果里面发生这个霉变现象，就是说长霉了，这种现象是很难避免的。平时我们吃的这个在超市里边买的水果呢，它一般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质量比较好的，经过一些挑选的，然后它也经过了一些这个清洗啊，一些还经过了一些反霉菌的处理，所以我们在超市里面是不经常看见这个的。但是呢，实际上在生产环节呢，还有很多这个就是说质量相对来说比较差的一些水果，有的可能仅仅就是说形状不太好啊，或者个头不太均匀呐、啊，但有些呢也难免会掺杂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已经发霉了，只不过没有被挑选出来。这一次的召回的这个苹果汁呢，它主要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霉菌生产和这个霉菌毒素产生环节，并不是发生在灌瓶装了以后，而是在这个果汁生产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所有的果汁如果里面检出了霉菌毒素的话，这个也不光苹果，有的时候这个其他一些果汁，就比如说这个葡萄汁啊，有的时候偶尔也能检出，当然苹果汁相对来说比较频繁一些。这个都是在生产环节出现的，就是说它生产果汁之前，这个水果已经被这个霉菌感染，霉菌在上面生长了，然后已经产生毒素了。
水果哈、放进这个果汁饮料生产线之后，即使是污染了这个比方说青霉菌棒曲霉素啊，它应该是把它有一个杀灭的这道工序，对不对？
因为霉菌毒素啊，它们都是小分子，霉菌本身啊，它是一种生物活体，都是不耐高温的，是很容易就把这个霉菌本身杀死了。但是它里面产生毒素呢，这个霉菌，尤其霉菌毒素它是小分子，像这个 petulant 啊，就是说这个棒曲霉毒素，它实际上分子并不大。这个一般来说，普通的果汁生产那种温度是不会把它给破坏掉的，因为果汁生产嘛，因为果汁本身它就是很酸的一种东西，不太容易产生这个细菌方面的感染。所以说我们就用一种比较温和的一种杀菌，就把里面的一些致病菌啊或者是霉菌给杀死就完了。这个温度是不足以破坏掉这个霉菌毒素的。所以说它这个一旦在生产环节已经发生了污染的话，那么它就会靠这个温度这一项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你一旦用那么高温把这个里边的霉菌毒素包括棒曲霉毒素都已经破坏了，那么这个果汁也已经就加的不太狠了，就没什么味道。
这次是新州食品管理局召回了一批的这个 appetizer 这个果汁饮料哈。根据您的了解，比方说进口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的这个食品和饮品啊，是不是都是需要经过这个定期抽样检查呢？
抽样检查是肯定要抽样检查的，但是对于所有的进口食品呢，首先那个政府机构呢，就是说这个海关检疫呢，现在当然也属于农业部了啊，和新州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因为牵扯到入关，就是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职责范围。现在农业部里面的海关检疫所，他们是要对这个进口食品的 可能产生的这个危险，它的危险性、危险性发生的几率和危险性本身的危害程度进行一些评估。然后呢，就根据这个评估呢，它来确定检验精度。就是有些可能，比如说肉类产品，它这个危害程度比较高，而且发生几率比较高，而且它一旦里边产生了致病菌的话，往往危害比较严重，那么它检测的频率就会高一些。那么像这种果汁之类的东西啊，虽然说我们这次检测到了霉菌毒素，实际上它这个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它检测的频率并不高。当然了，就是检测频度还和你这个进口商本身的适应度有关。那比如说这个从南非进口的这个苹果汁，它的这个生产商或者南非本身出口到澳大利亚的苹果汁，这一次被检验出有这个霉菌毒素了，那么就证明你们那边生产环节是有问题的，那么就是说下一次肯定会检测更加频繁。
在澳洲，我们的食品和饮品中这个棒曲霉素或者是这种霉菌毒素这个含量，这个限制标准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实际上澳大利亚目前没有标准，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霉菌毒素澳大利亚都在食品里面设定了标准，目前来说只是对一些比较更加严重的一些霉菌毒素，比如说黄曲霉毒素，这个是所有霉菌毒素里面危害性最大的一种，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色干癌物，这是比较严重的。这个里面就澳大利亚对一些，它这个主要是发生在一些谷物啊、花生啊、就是浆果啊，就是说这种之类的东西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个就有很严格的这个标准了。因为霉菌毒素大概有十几种，那么棒曲霉素相对来说它是毒性比较低的一种，目前呢就是说它是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三类致癌物，就是第三类致癌物，就是说它在某些实验中发现它可能会致癌，就是说实际上没有很确切的证据，因为第一类致癌物就是确切对人体是可以致癌的，第二类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中明显的可以对动物造成那个致癌，但是在人体中还没有确认，第三类就是说有可能在别的一些实验中，未必是在动物这个实验中也没有确认，就是它就是被列为第三类致癌物，就是可能会致癌。当然就是说如果浓度很高的话，也可以它也可以造成一些腹泻之类的那种所谓的急性炎症，但这个浓度需要很高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霉菌毒素，澳大利亚目前并没有设立这个标准。那么可能有些听众就问，那为什么我们这次召回来呢？
对，
那么实际上的国际的还是有一些标准的，就是说这个WTO 啊，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推荐标准呢，就是50微克每公斤 50 parts per billion， 这个标准实际上是很高的。澳洲目前没有这个标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有推荐，那么欧盟有这个标准，这个美国也有。那么这次召回实际上是这个公司自己它主动召回的，当然它这个一般召回都要通知这个政府了，就是政府来协调这个事儿。
在购买饮品和食品的过程中，和这个摄入饮品和食品的过程中，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如何更好的降低这个摄入棒曲霉素等等这些毒素的这个可能性呢？
我刚才讲了，因为这个棒曲霉素在果汁里面的产生是在生产环节，所以消费者实际上并不会犯什么错误来可以造成它的这个再重新感染重新生产，这个一般不会的。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主要还是要关注这个新鲜水果，就是有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华人啊都比较节俭啊，不太愿意浪费食品，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水果它可能会长霉了，它不愿意把整个水果都扔掉，它可能会切一半儿，是把那个烂的地方切掉，然后别的地方还可以吃，这个时候要注意。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把整个都切掉，一定要切多一点，如果是霉菌一旦产生这个毒素的话，它这个毒素是小分子，它可以慢慢的朝那些表面上没看见没有长霉的地方，它也可以往里渗透的。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给扔了，如果实在是可惜不想扔的话，那切的时候一定要切大一点，把那个长霉的地方切多切一点。
非常感谢新南威尔士州大学食品科学系副教授赵俊博士。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